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同意大幅度降低贸易顺差，双方搁置互征关税。韩国总统文在寅启程访美，美朝峰会是否会有变数？德国总理默克尔将访问北京，德国人权团体呼吁营救刘霞。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贸易谈判论输赢，不同表述露玄机。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撤回原来向对方征收关税的强硬立场。一天前，两国达成协议，该协议呢要求北京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以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告诉福克斯新闻，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这两个国家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我们就一项解决贸易问题的框架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同意在我们尝试执行这个框架时搁置关税问题。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上星期在华盛顿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话说，双方达成共识，不会打一场贸易战，并将停止增加彼此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很快将到北京谈判中国如何购买更多美国商品，来减少美国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北京去年总顺差达到3750亿美元。中国称成功发射了月球背面探测任务的中继通讯卫星，为可能在今年年底实施的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任务做出进一步准备。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发表消息称，这名名为鹊桥号的中继星星期一清晨由长征四号丙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按预定程序奔向距离地球45万公里的运转轨道。有关报道引用鹊桥号中继星项目经理张丽华的话说，中国正努力成为第一个实施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的国家。鹊桥号发射升空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路透社在报道鹊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时说，虽然中国坚称自己的太空项目纯属和平用途，但美国国防部指责中国推进太空项目的目的是当出现安全危机时阻止其他国家使用太空资源。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星期一呢盛赞即将落成的内湖新馆就像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一样，基础坚如磐石，在21世纪和更远的未来屹立不倒。梅建华5月21号上午在台北美国文化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6月12号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台北内湖的新馆将举行落成典礼。梅建华说，现代化的内湖新馆不仅仅是一栋办公大楼，更是美台友谊的具体象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梅建华宣布，他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等贵宾将出席6月12号的落成典礼。今年3月16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这部美国国内法解除了所有层级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自我设限。当年64天安门广场学生放风筝干扰中国军方直升机的高空监视飞行，今年香港支联会举行放风筝行动，以此来表达政治诉求。不过预计一些香港院校的学生团体将不参加今年六四纪念活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下午，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仁和副主席蔡来到九龙西贡清水湾一处海滨风筝放飞点，举行民主风筝行动。放风筝模拟的是当年六，他们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放起风筝，干扰执行监视任务的军方直升机。香港支联会今年制作的两个风筝，分别写结束一党专政。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谈起今年纪念六四与往年的不同。
今年是69周年哈。今年我们跟过去一样，也是继续的悼念六四，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追究。除了悼念六四以外，我想这个中国中威权啊，其实是越来越强大，也怕包括对这个威权的打压，对香港的民主运动这个打压也是越来越强。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第四次出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呢，即将于本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中国。外界呼吁默克尔关注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命运，向中国政府争取刘霞的自由。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呢就连线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廖女士你好。
你好，徐波先生。
近日您和德国笔会前秘书长威斯纳先生呢在柏林发起了联署，呼吁默克尔女士要全力救出刘霞，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廖女士？
好的，谢谢。我和Herbert Wiesner 先生，他是德国笔会的前任的秘书长，我们两个人一起发起了一个联署的营救刘霞的这个活动。我要强调的就是德国笔会多年来一直和我们合作。我们一直不只是关注刘晓波的命运，在刘晓波去年去世以后，我们就特别集中力量来营救刘霞。那么这个签署运动呢，就是在德国各地都展开了，在柏林、在汉诺威、在汉堡、还有科隆，我们都发起了这个签名运动。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联署，我们已把这个联署签名已经送到外交部去了。那么同时我和德国笔会的会长，我们打算不久之后要到外交部去拜会，再重新提出这个刘霞的情况。
好的，那么根据您对德国政府和默克尔总理的观察呢，您认为默克尔总理会向中国政府交涉，让刘霞前往德国治疗，或者至少像许多外界人士呼吁的那样，至少呢在北京期间要前往去探望刘霞，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我想第一点就是默克尔总理他跟这个中国政府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他是一定会，我们相当的确定，从各方面的消息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提出刘霞的这个问题。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够亲自去跟刘霞见面，这点我表示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很强硬。但是从社会的这种各方面的呼吁和反应，默克尔政府他是一定会把这个刘霞的自由放到最高的议事日程上。
那么请您再介绍一下呢，目前国际社会对于营救刘霞还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好吗，廖女士？
好的，这个国际笔会它下面有149个不同国家的笔会。那么国际笔会呢，近期发起了一个紧急救助救援活动，就是专门提出这个刘霞的目前身体状况非常令人担忧。同时呢，在我们也引述了，就是中国政府在1998年就已经签署了人民权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这个上面清清楚楚的说明，这个每一个人是有他人身的自由和的自由行动的自由。那么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刘霞是一个自由人，那么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刚好呢违反了自己的宪法和违反了国际公约。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刘霞如果要出来，她只是为了进行医疗的这个治，就是治疗她的疾病，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和原因。所以我想这个国际笔会发起了这个行动，但是其他各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法国还有捷克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我想这个国际的呼声是非常非常的高。
好的，我们感谢廖天琦女士在德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在星期一启程前往美国访问。启程的前一天，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据报道，文在寅和川普将讨论正在迅速变化的朝鲜半岛局势，并努力争取六月份川金会能够成功举行。文在寅在确保川金会如期举行方面能起到哪些关键作用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博士。金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
韩国舆论如何看待这次文在寅访问美国？文在寅他在确保川普和这个金正恩顺利举行这个高峰会方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金博士。
是，现在东北局势是非常复杂，这主要是就是南北韩关系加上韩美同盟，还有朝鲜与中国这个传统友好关系的这种框架之下啊，现在这个南北韩的互相谈一个和平发展的这种道路上啊，实际上是这个朝鲜半岛的有些问题啊跟大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呢，这次文在寅去美国与川普见面呢，主要是东北亚和平稳定发展，还有一个非核的这种框架之下，如何进行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还有非核措施。所以呢，他这次要去谈的呢，主要是过程里头，主要达到最好的目标来，大家要共享，努力的这个方向要协商的。这协商以后呢，还要走的路比较长，因为下个月还有川普跟这个朝鲜的金正恩这个会议啊，还在等着的。因此呢，这个会议呢，在整个朝鲜半岛的解决有关问题的这个道路上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会议。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平壤突然以美韩例行军演为理由呢，威胁要取消这个美朝峰会。那您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外界有分析认为呢，说是金正恩的转变可能跟第二次他和习近平会面有关，那金博士您的看法？
是这个东北亚的这个转变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到现在的这种地步啊，总就有各国有各国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就是说朝鲜的话，朝鲜的一个外交关系，韩国也有韩国的一个同盟以及外交关系。这种关系的框架之下，朝鲜有朝鲜自己的一个外交措施或者战略，那韩国呢也有韩国的一些往前发展的一些基本路线的。这种框架之下，朝鲜为什么突然就是对韩国对美国要强硬呢？它有一些战略的意图啊。因此呢，这个问题之间有多少矛盾？但是实际上，川普与金正恩的会议呢，基本的框架是不会有变化的。但是谈判过程里头，各讲那个强调自己的立场，或者是想要得取更大的自国的利益的这种战略模式里头，多少会产生一些矛盾。但是实际上是大陆这个大国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合作的框架是基本没有变化的。
那么现在外界最关注的问题可能就是6月12号川金会，就是美朝峰会能不能顺利举行。您的看法，您认为这个美朝峰会会准时顺利的在新加坡举行吗？
目前情况来说呢，现在朝鲜也是派人去那边调查了，那就是美国方面也是多少准备了，基本上世界和平以非核的那种路线走的是对美国国家世界的一些和平与发展的一个框架之下是没法否认的一个就是应该走的正确的路啊。因此呢，这是他们之间的会议啊，估计不会有很大的障碍，总之会走，但是这个成果会大小的问题呢，这是很多国家之间的一些各国自己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多少博弈都会存在。但是基本上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议是不会有变化的，看看得到多少成果的问题。
好的，我们感谢金正浩博士在韩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呢是这个贸易谈判论输赢，不同表述露玄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经过两天的这个艰苦谈判呢，美中就两国间的贸易纠纷达成共识。白宫网站和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六呢同时发布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基本要点是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大力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对中国的出口。双方还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共识。中国媒体称美中取得双赢，避免了一场贸易战，而美国媒体注意到美国方面并没有明确承诺放弃先前提出的向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说法，只是说暂时搁置，更没有提到呢川普总统允诺的解除对中兴的制裁。两国在如何削减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也有不同表述。那么美中贸易谈判究竟谁是赢家？中方的让步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被国人骂作签署不平等这样条约呢？好，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谁输谁赢自然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朝野上下呢都把这场贸易谈判的输赢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不过我仔细阅读了这个美中贸易磋商达成的六点共识，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中方买买买，怎么看呢都像是中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可能我的看法不够专业，我请教专家。首先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谈判和谈判的这个结果呢？
这次交手很显然是美国赢了中国输了，但有意思的是呢，中国方面大肆宣扬胜利，美国这一面呢倒一声不吭。原因很简单，正因为中国政府担心别人说他输了，所以他要抢在前头大肆鼓吹胜利。另外他也知道他没法否认美国赢了，所以他就说双赢，是中国赢了美国也赢了。那至于美国这方面呢，美国知道他赢了，他也知道没有人怀疑他赢了，所以他没必要匆匆忙忙的去宣扬胜利。再说呢，他也知道这次只是小有斩获，离他的目的呢还很远，眼下呢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愿意去这个现在就去欢呼胜利。那么这次美中谈判的结果，说明我们原来对这件事的分析和预测是站得住脚的。就在两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头， 当时我也讲到，川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到头来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川普呢并不是真的要打贸易战，他是以此作为手段，迫使中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最后呢达成一定的协议，那这样子一来呢，美国方面就没有受到损失，而小有收益，这对美国、对川普政府、对共和党都有好处。那么这个回合呢，很可能就以这种情况作为结束。那么现在情况看来呢，证明我们当时的这种估计呢是站得住脚的。那总体上来说呢，因为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他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那美国对不起，美国觉得他在美中贸易中吃了亏，所以他想扭转这个局势啊，为此呢不惜就是打了一场贸易战，又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很强，他又打贸易战占了本钱，所以美国既有打贸易战的意愿，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本钱，但是他也有他的顾虑，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你打贸易战免不了是杀人1000，自伤800，如果你的贸易战打起来了，在短期之内没有明显的成效，那么那些受到损害的群体就可能投下反对票，让你这个贸易战打不下去，所以他有这个顾虑。那中国方面呢，就像中国官方自己说的，对贸易战他是不愿意打也不怕打，那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不怕打呢，就是因为他是个专制国家，一旦打起来，尽管中方的损失更大，但是他可以把这个损害呢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另外对于来自老百姓不满呢，他可以强压下去，这是他不怕，但是呢他知道他不愿意打，因为确实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啊。目前那个，因为中国知道他在美中贸易这个往来中收益良多啊，那么现在他还非常需要这种这个贸易往来，他不愿意现在就和美国闹僵，也就是他需要时间，他翅膀他觉得自己翅膀已经硬了，但是还不够硬，所以现在还需要美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宁肯做一些让步，然后争取时间，延续他所说的所谓这个战略机遇期，这就是他可能这就是最后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结果的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民间中国民间的这个爱国主义啊和民族主义这个言论我们姑且不论，那么这次中国官方媒体呢，我们看到似乎也没有大肆吹嘘说中国赢了或取得了什么决定性的胜利啊，最终的胜利等等，而只是强调了这个谈判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双赢。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啊官方媒体所说的这种成功或者双赢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说成是中国官方，应该是中共官方，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党不要绑架在一起。然后至于说中共官方他这次没有说这个中国赢，而是说双赢，那实际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了，就是一种阿 Q 式的胜利啊。过去总是这个中共的媒体历来都是讲最后赢家是中国啊，这个谁能成为最后赢家，总是会强调自己，但这一次没有强调。没有强调，而反过来说，这个又是转一个说法，说成是双赢。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胡明先生也讲了，我此前我也说过，我赌中国当局或者中共当局他会让步，会妥协。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妥协确实来了。但是这个妥协的后果，其实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也并不乐观，因为他现在要吞下的这个苦果非常之大啊。因为这个如果打贸易战啊，这个他没有多大的胜算，虽然可能美国也有损失，但是中共的这个可能手里的牌基本上是没有。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只是把这个开水煮青蛙，变成了温水煮青蛙。这个后续的各种的麻烦，可能还在后面。就是一个是，到底美国并没有说就是放弃制裁， 只是暂停，只是暂停，而且呢还要看中国的表现，还要看这个协议落实的情况，而且还要具体商谈这个这些个中间这些中国采购的这个清单的这些个交易的整个到底你卖给我什么东西，我买给你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就像那个美国提出来朝鲜你要去核的话，我得要能够核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悬在中共的头上，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麻烦的。那么后续的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对中共政权的一系列的这个后续影响，由于这个谈判的后果所产生的后续影响，这个我以前也预测过。往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就进来了啊，我们许多网友呢回应两位专家的这个看法。一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单纯报复性的贸易战是愚蠢的，贸易战应该是为了维护贸易秩序，川普要把中国拉回国际贸易秩序里，停止中共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包括知识产权、关税壁垒等等。在中共服软之前呢，川普都不应该停下，现在的联合声明以及川普和习近平的嘴炮根本不是事，根本必须呢要是看共产党会不会遵守国际贸易秩序。刘汉说，我觉得美中贸易谈判是临时休兵，主要是因为川普呢是要中国大陆对朝鲜施加影响而完成川金会，可以预见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在贸易上对北京会更加强硬，中国大陆只有全面开放市场才能破解美中贸易的问题，美国有本事就和全世界的产品竞争。坚毅镇这位网友说，其实美国一开始就搞错了，这次谈判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经贸谈判，根本就不属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谈判，可惜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政府代表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政府代表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私利，根本与人民无关，清醒的人确实太少，悲乎。我们继续接着我们的讨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一些这个媒体呢都鼓吹说是这次这个双赢。我们就以这个环球时报为例，几个星期前呢，我们看到他还信誓旦旦的要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星期天突然呢转而对美国相当同情，他说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贸的这个顺差呢达到了2758亿美元，失衡度如此之高的双边贸易的确难以持续。环球时报我们看到他甚至不否认中美经贸磋商这个中心议题肯定是中方商量如何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也不否认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人赢了，这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就刚才仅举了环球时报这一个例子，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中国官媒的这种态度其实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输了。胡先生，您的看法？
那中国呢也确实比较被动。众所周知，这次贸易冲突是美国人带头发难搞起来的。如果中国当局不理睬或者给人家顶回去，那你可以说你赢了。可是你中国当局是做了回应，然后呢，两边达成协议，达成这个协议啊，所以单凭常识推理，我们就知道那一定是中国方面做了让步啊。那么既然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中国方面做了让步，而美国方面没有让步，那当然人们就会判定是这个所谓这中国输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官方也注意到这一点。你除了《环球时报》那些就是讲法之外，我们注意到这个龙永图他也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中美达成协议，中国要更多的购买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他说这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这是改革开放40年之后必须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这个在公报中也谈到这个，联合共同声明中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多买美国东西呢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啊。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你确实如果中国多买美国东西对老百姓是有利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中共当局你怎么不早做呢？你怎么不主动的去做呢？你怎么非要等到美国人骂骂咧咧闹到门上来你才去这么做呢？你怎么直到今天才想起来要满足中国人民的消费需要？你原来干嘛去了呢？那这不是等于承认中共当局，在中共当局那里，中国人民的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并不占有优先地位，中共当局是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国人民利益之上。所以这等于说呢，只是因为亏得这次美国人施加压力了，这才想起来要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了啊。所以你要说这次中国也要赢了的话，那显然就是中国人民赢了，但是这个政府，你中共当局呢，是输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原来就从一开始，那么尤其到现在，他们都认为，这种这个美中这场这个贸易的冲突啊，它会倒逼中国是不得不实行一些改革，这反而会对中国带来一些好处，那也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而这一点呢，和官方自己所说的赢了，当然是截然相反的。
好的，那么胡先生呢，他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有人啊，很多人对于中国官媒打着这个人民利益的旗号来美化谈判的这个结果都感到不以为然。比如说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是为了遵循习近平的执政理念，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等等，并且呢还有助于国内竞争市场的形成等等。那么有人说呢，这其实还是意味着美国赢了，只不过中国需要一个台阶。那么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
我觉得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台阶，他现在是需要用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什么中国这次没有承诺这个减少逆差2000亿这一点？他只是提出来我多买你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这个中共他有很难操作的地方，就是我上次我记得谈到，就是政治局会议突然提出来要拉动内需，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如果美国的商品你要加大采购的话，你必须得有人买。那么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呢，现在没钱了，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牢在房市上，都在房地产上了。那而且这个中国这个老百姓的存款已经首次出现了这个负增长。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想拉动内需，但是老百姓没钱，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他只有要用一个拖延战术。如果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你说比如说癌症药品，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你都不降关税，都是高关税，可能在这期间因为中国老百姓因为癌症而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呢这个政府确实很冷血，就是看着你死我也要这个高关税的这个药品进来，然后这个你买不起你就死，这个是很冷血的。当然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农产品这块，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说增加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肯定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就是也许这个大豆便宜了，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衍生产品便宜了，然后牛肉便宜了，各种的这方面，我觉得农产品可能就是对在中国会降价。当然还有比如汽车了什么，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开始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就是中国的房市在这种形势下，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必然要房价可能会向下走。为什么呢？不向下走，持续的保持这样的高房价的话，那中国人的这个内需就拉动不起来，就没有购买力。那么为了消化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中国要多买美国商品的话，就必须要降房市。因为以往我们看政府这个超发货币其实它同时它就是抬高土地的价格，然后抬高房产的价格，然后让老百姓 贷款去买房，就是把这个债务，本来这个货币发行货币这个债务是属于政府债务，他把这个债务转嫁给老百姓，让每个人都变成，每家人可能都变成房奴，只要你是有这个房住房需求的人都变成房奴。
嗯，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结构。但是这次可能中美的这个贸易争端有可能导致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会重新调整，但这样的调整我觉得从长远来讲也可能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至于这个水什么时候开我们还要慢慢看。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呢都提到啊，不管这个中美贸易谈判这一次的结果最终如何，但是有一条，中国人民是得利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大量的网友呢同意这种嘉宾的这种看法。乔哲的这位网友，一位叫乔哲的网友说，中方报告称因为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增长而增加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川普成了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因为川普一怒中国人民立刻就富了，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就增长了。还有一位叫柏林强这位网友，他说中美贸易纠纷虽然双方实力不等不对等，谈不上战，但若非要说输赢，应该说人民赢了，中共输了。好，现在呢我们来接电话，很多读者和这个很多听众观众等在线上，我们把他接进来分享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接电话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刚才呢去加天然气，三块四的一立方，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我看网上说美国这个天然气呢才合人民币6毛钱一立方，不是说消费不起都排着队呢，但是他为什么不买美国的呢？他买俄罗斯的，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我看这个中美不是中美贸易商谈贸易谈判，那就是习近平和川普贸易谈判。川普为了连任，是吧？为了选票。习近平呢，是保住他自己的安全，保住他自己的生命，这个与高官与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关系。每一个高官，他们敢不听习近平的吗？哪个中国的哪一部分属哪个高官呢？你这一查，哪个高官不得被拿下来呢？所以说这些事啊，也就是川普和习近平他们两个在玩把戏。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下一位，吉林的金先生。吉林金先生。
你好，
请讲。
不听奴颜尖叫，习以雄韬成竹，自立图强富，神州可无恙，静听寰宇服。从这次谈判来看，中国制造2025，还有这个政府补贴，然后这个外资进入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这三个最关键的点中国都没有让，美国已经停战了，那么中国是100%的赢了。至于说增加这个美国进口，这个已经是老调常谈，谈了几十年了，所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让步。
好的，
而且如果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们看到即便是刚才我们讨论即便是中国做出了极大的一个让步，似乎呢好像也没有换来美国同等的让步。有人注意到美中对这次谈判有不同的表述，中方强调最大的胜利是美国不打贸易战了，可是美中联合声明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更没有提到这个解除对中兴制裁，这个在中国来说极为敏感的这样一个议题。那么请问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因为在这次美中贸易冲突中中国做了让步，美国没有让步，所以大家就会认为美国赢了中国输了那中国当局显然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也强调呢美国也做了让步，那美国最大的让步就是他不打贸易战了所以这个中国之所以说中国赢了，就赢在这一点上。但这个说法本身很站不住脚，因为美国他原来说打贸易战本来就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当作一种迫使中国让步的手段，既然你中国让步了，那当然他目的就达到了，那么他就不用再去打贸易战了就像你做买卖，假如你一个人你要卖苹果，你说卖1块钱一斤， 你要来个买主，他说他只肯5毛钱一斤，要给你要个价，最后争了半天，最后你用8毛钱卖出去了，
嗯，
那别人自然会认为这个买主占了便宜了，因为他把你本来1块钱一斤的东西用8毛钱就买回去了，啊，你如果这个卖主你说，哎，那我固然是让了步，我把1块钱让成8毛钱了，但是对方也让步了，他从5毛钱变成了8毛钱了，他让的比我还多呢，那当然咱俩就觉得很可笑，因为您那本来就是漫天要价嘛，这个本来就是他那么一说嘛，实际让了价的，降了价的是你卖苹果的是这个人，所以他们这个情况，回到这次贸易中就很明显，就是。正因为你中国做了让步，所以美国才说他这个不打贸易战了。另外呢，美国这个官员也说得非常清楚，其实他也不是说不打贸易战了，他只是暂时搁置啊。那么因为就是很多下面的事情还正在进行之中，那并不等于呢，他就并不意味着今后他就真的完全放弃，仍然有可能。而且呢，现在所说的也仅仅是目前这个回合啊，那么今后还可能有些别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也谈到嘛，如果这次美中之间围着贸易冲这个是引起的冲突，我们知道反映了背后的一个更严重的一个矛盾，那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对美国这个寄存大国，构成一种挑战和威胁，再加上这两国呢，他们呢，在基本价值观上有着根本的差异，所以使得这种冲突就变得更是在所难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围绕这次贸易纠纷引起的冲突，只是那么这个更大的、更严重的、更深刻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外在体现啊。那如果这一次，这个贸易战就没有打起来啊，通过双方这个达成协议就得到化解，那么它也并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更深刻的矛盾就已经得到解决，它是推迟了这种对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想我们才能对现在目前这种局势有个更清醒更完整的一个这个评估。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对这个外界说的这个如何降低美中贸易赤字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中双方表述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坚持川普总统先前的说法，至少是2000亿啊美元的货物，而中方呢坚持说这不是真的。一些美国媒体认为呢，中国实际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削减数额，而只提供了一个模糊的承诺。这就解除了川普的武装，因此认定是美国输了。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以往我觉得这个中国是凭老经验办事，就是认为可以糊弄过去，可以瞒天过海，可以这个拖延时间。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川普和他的这个谈判班底的这种鹰派的人物，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就是怎么对付这些人。所以呢，现在虽然是强调自己的胜利或者是双赢啊，或者是不打贸易战了，但是呢其实说法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看这个报道，就是财政部长这个努钦他接受这个福布斯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暂停贸易战就是 on hold， 那就是搁置，但是呢并不等于就是不打了。那么当然，而且他又说这个接下来这个商务部长罗斯还要访华，访华干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具体落实那我们这个联合声明中间的到底达成了什么？然后你要买我的东西，你怎么买？得有交易，就是这些他可能还要具体谈。所以呢，而且还有一点，我感觉呢，就是这个谈判代表团中间啊，美方这个代表团中间他们的说法也不完全一致啊，甚至有人说这个努钦的比较软，然后呢这个莱特希泽和这个和另外那个叫什么，我想就是福德洛
商务部长福德洛是
他的态度 对
对，
就是他们的说法是不一致的。
对，
就是有而且觉得努钦可能，我的感觉啊，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但是也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只不过呢，这个为了谈判的方便，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种猜测，但是从媒体上看，就觉得他们中间不一致。不一致呢，不一致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虽然是暂时不打贸易战了，但是并不等于相互之间的问题全都解决了。
嗯，
啊，也不像这个中方所说的那样，就是库德洛的说法，他就是说这仅仅是一个声明，啊，并不是两国之间的交易，而且我们也从不指望跟中国达成交易，所以他说没有达成交易，就是有期望，我们从来没有期望达成一个协议，就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公报。那么当然这个现在这种说法的，我觉得我们还得往下看，因为中国也是习惯用这种拖延战术，最后把事情这个拖得走了样，把原来的协议给模糊化，因为这个协议本身确实存在很多模糊点，特别是关于2000亿这个问题，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到底是中方说的对还是美方说的对？至少到美方来讲，他对这个2000亿的解读跟中方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再有就是说到中兴的这个问题，那库德洛是说中兴必须得要改组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董事会，然后才可能这个解除对中兴的制裁。所以而且还有说呢，说这个中兴这个问题是法律问题，不是贸易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啊，还有不少的这个，我刚才所讲的这种达摩克里斯之剑，
是的，
全在这个中共的头上，就是看到底最后是怎么样。
好的，
比如说这个像，当然他说本年度什么进口美国农产品增加35%-40%。能源产品将在3-5年内达到500-600亿美元，这个能不能落实，这些可能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再看，就是下周这个罗斯访问北京以后会有什么新的成果。
好，
谢谢。
那么现在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谁赢谁输，这个的确现在呢还不一定就有定论。我们的许多网友呢实际上也是持这种看法回应两位嘉宾，比如一位叫刘悠悠的网友，他说我的看法是还没有真正谈妥，否则呢就不用再去中国谈细节了，细节才是重点。一位叫方 CD 这位网友说，谁赢谁负还很难说，中方买买买并不是美国所要的，中国啊，美国所要的呢是中国降低进口关税、取消政府补贴等结构性改革，中国会全力的去抗拒。另外一位叫中原不正立志远方这位网友呢，他说今天的金句是这样的，他说川哥计划把中兴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途中呢却被众议院抬去太平间了。川大夫对中兴家属说，手术很成功，可惜病人死了。我们这网友非常幽默，但是他用幽默的口吻呢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现在还有，那我再来接电话啊、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你好。
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你好。您好，我问一下主持人，您说的这两位专家是不是有经济学的背景？还有就是您说美中贸易战，现在美中贸易战毕竟到了一定时间，就是像美欧贸易战，您能不能再请两位专家谈一下？
好的，第一啊，我们今天谈美中贸易战呢，不完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嘉宾非要有经济学的背景。实际呢，这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至于您第二个问题是啊，美欧这个贸易谈判呢，不在我们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范围之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是谈与中国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好的， 我希望我能回答您的问题了。第二个啊，下面一位接电话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是这样子的，我看呐、川普这位同志他就是水浒的宋江吧，他已经向习主席招安了，对吧？那宋江招安去打方腊，那个川普招安的给这些维权人士啊、民运人士啊、这些海外的这些，都一起响亮的耳光。我不知道这些人打的脸上疼不疼，我不知道。啊，反正他们，你问他们被 K 了没有啊？他们肯定说没有。没有被坑，人嘛总是讲面子的嘛、谢谢。
好的，那么跟这个刚才我们这位电话的这个听众观众或者观众呢，跟他持有同样看法的人也有不少。我们的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刘家豪他这样认为，他说中共只要不断的谈判就可以了，美国都还没有真的提高关税，而中共就已经不买大豆和实际刁难进口了。这次谈判到现在是美国完败，因为中国照样都是不会这个承不会遵守承诺的，他是这个意思啊。另外玉玺他说，美国如果不把中共拖进国际贸易秩序，不管你卖多少商品，中共都是赢家，因为中共可以通过经济政策用其他的办法来破坏贸易规则的方法呢，来挽回这个损失，而美国卖完商品之后只能继续吃哑巴亏，况且美国哪来的200亿的商品来卖给中国呢？天安门上太阳落，中共政权靠暴力和谎言维系，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现在中共向自由世界输出审查制度与政治正确，必然将自己的谎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这次贸易谈判声明的不同表述不过是让中共政权又一次露出了底裤。坚毅镇这位网友说，这一次美中谈判是一次失败的谈判，它没有起到打破中共贸易壁垒的作用，只能说呢是私底下的一次交易，何况这2000亿美元的交易还不一定就能够完全兑现，中共还是采取一贯的做法，欺骗拖延，最后川普政府收获的将是又一次上中共的当。我们的网友呢和我们的嘉宾啊，在谁赢谁输这个问题上看法呢不尽一致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一次这个贸易谈判中实际上是做出了巨大的让步，那么这样一个中国做出巨大让步的这个谈判结果，中国国内会不会接受？显然呢现在看起来官方接受了，但是民间会不会接受？胡先生啊，请问这会不会被骂作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呢？
民间可能会有一些人站出来骂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为在这个中国的语境之下，总是宁左无右，因为左比右安全。你现在在中共当局这里的，你爱国是政治正确，民族主义是政治正确，反美反西方是政治正确，所以如果你要表现出比中共当局还爱国、还民族主义、还反美反西方，那么中共当局会很不高兴。但是呢，他拿你不太好办。那就是说，如果人们跳出来骂中国政府，丧权辱国、卖国、不平等条约，中共当局当然很恼怒。但是呢，他很难对这种说法安上什么政治罪名。那么他能做的呢，就是删你的贴，封你的号，那其实这一点中共当局早就预料到了。那我们看到，还没等发表这个共同声明，那中国国内的一个很著名的毛左网站“乌有之乡”的微信号就被永久封掉了。那可以说是当局是未雨绸缪，因为他预料到他要做的很多事情会招致一些人从左边对他严厉的批判。而对这些来自左边的批判呢，他又很难用对付来自自由派这边人的批评那样子，给人家安上什么政治上的大帽子去把咱打压下去，所以干脆就用简单的办法封住你的口。那么这是一种呼声，但另一方面呢，我想国内民间一定也还有，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出现了一些呢另外一种说法啊。那么他们呢发现，正因为有美国的压力， 中国才做出了一些倒逼中国政府做出一些让步，才使得老百姓得到一些好处。就像刚才这个中共官方自己都讲的嘛，卢永同自己都讲的啊，中国要多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这样子能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啊。他就是亏得你美国施加了压力，亏得中国政府做了让步，所以他对中国政府做出让步这一点呢，他不会批评，他是表示欢迎，表示肯定。他反过来呢，还嫌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不够大，还嫌你中国政府做的让步不够多，所以这种批评，我想他也会有，而且我确实也看到了一些了。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不平等条约，说到不平等条约呢，这话可能就长了。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这场美中贸易交锋绝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更是涉及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不久前呢，中国的共青团团中央在官方微博发布两张照片，让人很多人就怀疑这是不是在高级黑刘鹤，或者是高级黑习近平，这说明不仅民间，而且官方内部也有这个看法。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团中央啊，共青团中央这个官微的照片呢，它是对比啊，这个一个是辛丑条约的谈判，一个是现在这场中美贸易的谈判。那么他表面上是讲，他说这个对比双方的谈判代表的年龄，那这个上一次这个辛丑条约的时候，这个李鸿章带着一群老头，对面都是这个年轻的这个西方代表，他这一次呢倒过来说中方的人年轻，美国是一帮鹰派老头，这是表面的，但是呢引发的讨论就失控了。失控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说，哎，这个大家就把这个两次谈判做一个同等看待，就是哎，又要订立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也反映了，就是现任的领导人他在体制内的一种困境。因为本来他获得了这个刚刚获得了这种可以无限任期的。然后这个思想也写入了这个党章宪法的这么一种啊，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啊，这个被当头一棒，就是这个贸易战的大棒就打过来。所以现在可能感觉上就是他我之前也讲过，我觉得感觉有些举止失措，就不知道怎么应对，因为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来应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所以呢，今天就是说手里有没有牌，那么只好做妥协。当然这个妥协中间呢还是有些小算计，比如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牌，所以呢挑动比如说让金正恩闹一闹啊等等等等，这些一显示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些的伎俩还是有，但是呢大智慧现在看我们还没有看到啊，就是最终会怎么玩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官方呢，可能这个中共官方内部啊也确实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政治对手，都在等着这个看领导人的笑话，或者看他的失败。因为
好的
这一场失败啊，或者被认为失败，就可能影响他在这个体制内的这种说一不二的这种地位。
好的，
那么这样的一
种威权，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再发难，美中贸易战火远未结束。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